接下来是恒安宣教士要为我们分享，今天的题目是两个铜钱的信心，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讲时间，
主北圣言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恒安，很高兴可以在教会的宣教月来到你们当中。那也想要趁着一开始先跟教会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家的带导和守望，尤其是我们家返回台湾之后，我的妻子袁婷就一直接受治疗。那尤其也是过去这一个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真实的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关心和支持，这让我们感到知道我们背后有教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更深的体会到大使命，教会始终是神颁布着大使命的基地，也是所有宣教师生命的遮盖。所以感谢教会对我们家对宣教的关心和参与。想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你过去一次你紧张到你手心都冒汗，呼吸都变得很困难很急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现在讲的不是生病，就是心肌梗塞那种紧张，而是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真的感受到很紧张，很忧虑，很担心。那或许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生命中也都会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刻。相信大家还记得照片里面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或者对，就是有一位美国的极限运动家，他的名叫 Alex， 他来到台湾，他来做什么？对，他来爬我们的台北一零一。那当时即便是隔着一个荧幕看整个现场，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嘛，他没有安全网，他也没有任何的绳索，即便是隔这个荧幕看的人手心都开始冒汗，呼吸开始有点急促，因为想说如果他掉下来了怎么办。那很久以前有一位法国的可以说是杂技家，他的名字叫 Charles Blondin， 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在1859年的暑假，他在美国的尼加拉瓜大瀑布，他在两边牵起了一个绳索，然后他就要表演，还要走过去。大家晓得尼加拉瓜大瀑布是一个小瀑布吗？还是一个大瀑布？是一个大瀑布，所以其实是蛮远的一段距离要走，而现场也来了人山人海的观众，据说来了10000多人，就是要来看 Blondin 来表演。那 Charles 也非常的兴奋，哇，这么多的人来看，而且他还真的就这样走过去了。所以他跟他经纪人就讨论，我们要留住这个人潮，我们要承诺他们，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还要再来做另外一个特技表演，让他们可以再来观赏。所以他们就跟所有的人宣布，我们下一周还要再来表演一次，我们有不一样的特技，一定要再回来看。所以他们下一周又回来了，而且来的观众又更多，他也完成了另外一项特技，然后他又再次的承诺，我下一周要再表演另外一个特技，还要再来哦。然后结果下一周的观众又更多，大家要猜猜看他做什么样的特技，或你想象他到他做什么样的特技吗？他不只是拿着平衡木这样走过去，他有一周他是蒙着眼走过去，他有一周他是骑着单车，骑着只有那种单轮的车子骑过去。然后我觉得最扯的一个是他有一周他推着一个推车，就那种单轮的推车，然后推车里面放着一个正燃着火的火炉，然后他走到绳索中间的时候他停了下来，他给他自己煎了一个荷包蛋，煎完吃完他才继续走下去。有一次他是倒立的走，有一次他是踩高跷踩过去，然后有一次他是翻跟斗，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到底要怎么翻跟斗翻过这个绳索。而到了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快没有招了，他就跟他的经纪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一个什么主意，然后吸引史上最多的观众。他们就想到， 我要背一个人走过去。当然此时就意味着有两条生命受到威胁，这也非常的刺激，果然也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他们跟所有的人公布，下一周 Blondin 要背一个人走过去，走过尼加拉瓜大瀑布。哇，每个人听见都非常的兴奋，而那次果然也来了史上最多人的一次，据说有10万人。但是首先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找到一个人愿意被他背过去，所以他们就在报纸上刊登招募任何愿意的人，他们愿意用$1,000作为报偿。想必$1,000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金额。那在这过程中， Blondin 也不断的向人示范着他做得到。他就在推车，他有一次他就推了一个推车的时候，里面放着两个沙袋，两个沙袋重大概200磅，大概换算是90公斤。而 Blondin 他自己就是一个可以说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杂技的艺人，然后他后来也完成了这项任务，证明着这个背过去一个人对他没有问题。而他回来之后，他就问所有的人，哎，你们相信我可以背一个人过去吗？所有人回答，相信啊，你都已经证明了你一定可以做得到。接着他就问，那你愿意让我背你过去吗？如果是你，你愿意让他背你过去吗？一个接着一个，大家对他的回应都是一样的，不，找他。在那根悬挂在高空的绳索面前，大家好像都退缩了。但其实人们不是对于布隆丁的技术感到信心不足，而是这项挑战其实触动到人心里面的一个东西，人们对安全感的那个掌控，好像仿佛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总是在那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些时候也是像这样，当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当我们在掌控当中，资源充足的时候，我们认为，哎，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但其实有些时候，是不是这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那足够的资源上面，在这个安全感上面的一种旁观？就好像刚刚说的那故事里面那些站在旁边两旁远处观看看戏的群众，好像只要我们不交出我们的控制权，我们永远都会觉得我们很安全。直到我们被邀请坐上 Blondin 的肩膀，当我们双脚离地，所有的控制权都被夺走的时候，在那种失去控制的边缘，我们才惊觉到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位神耶稣吗？还是我相信的仍然是在我所建立的防护网上？但是我们当然晓得，耶稣他从不会失守，他会始终稳稳地接住我们每一位。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能够放下这份沉重，其实也是很脆弱的一个掌控安全感，转而进入神为我们预备那完全的平安和安息里面。所以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都要得到这份从神而来真实且清醒的信心。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拿出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圣经。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那如果你是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话，在第54页，新约的第54页。好，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耶稣对银库作者，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就是讲述着一个穷寡妇的奉献。但是很有趣的，在作者马可的铺陈里面，这段温馨感动人心的小故事却是接在一连串耶稣与那不信的人、不接受他的人、心里信心有怀疑的人的最后的一个结尾。为什么最后要突然提到这位寡妇呢？可能你会认为，诶，这可能就是一个附加的内容，你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关联。但或许仔细想一想，这里可能才是马可想要强调关于信心，一个跟随神信心的样貌。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接连有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还有西律党的人来找耶稣辩论。那我们听到这些人，我们过去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法利赛人啊，我们读到文士，我们就想，哇，他们是信仰的反派角色，所以我们读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格外小心，然后不要做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会不会，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信心在低谷的时候，这些人也成为我们的缩影？我来试着解释一下。那法利赛人，当然我们晓得他们不是不信，他们是极度相信的一群人，他们相信，只是他们所相信的是用他们的外在行为，例如他们就是守他们的守安息日，他们要他们的割礼，他们要洁净的礼仪，为了什么？为了得到上帝的保护，能够使犹太民族能够复兴。就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将神放在一个可以预测、可以计算的系统里面。对他们来说，信心更像是一个交换。我行得正，我遵守这个诫命，神就将复兴犹太民族，所以我要努力，要更努力的遵守这个诫命。然后也正因如此，当法利赛人面对这个在他们眼中不断破坏规则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带着敌意，他们带着威胁，他们带着这些设下陷阱的提问去找耶稣。在他们的心中，这种捍卫教条的举动正是他们对神大有信心的表现。保罗也讲关于法利赛人，我可以为他们做见证，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本质上他们不是，这不是对神的信心，而是对结果的一种掌控。背后隐藏着是他们害怕再也回不到过去像大卫啊、像所罗门的那种时候的辉煌的盛世。而往往当人面对到未来那种不确定的焦虑的时候，人很容易就会试着透过自己加倍的努力，盼望能够换取一份保证、保障。然而当神不按人所想的出牌的时候，这种建立在交换上的信心往往就会瞬间的崩溃。另外，我们有些时候也像文士，我们会抛出很多的问题给神。为什么神你允许苦难发生？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这类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错，但他背后的本质其实是我们人想要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我们的脑袋去衡量这位无限大的神，结果反倒理性分析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反而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甚至觉得说我好像需要想通了，我才有办法继续相信。不知道大家就会马上想到哪一位圣经人物吗？是不是那位要摸到耶稣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的那位多马？但是当然我们晓得，在现实的苦难当中，谁不会疑惑呢？谁不会在信心上挣扎呢？有些人因为没有看见答案就转身离开这个信仰，有些人虽然留下来了，但是却在怀疑当中选择性的相信，并不是能够那么完全的交托给神。或许有些人他的个性就是比较逆来顺受一点，他看似怀疑少一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诚实的面对，我们对神的信心远远不如我们该有的那么多，我们对神的信心远远不如我们该有的那么多。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在这种挣扎，然后你也渴望能够有所改变， 那么耶稣接下来关于这个穷寡妇的教导对你就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寡妇的生命，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这份超越环境超越困境真正有根有基的信心和确据。所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当时耶稣坐在圣殿的库房对面看着这些要来奉献的人，那原文是说这是一个专注的凝视，他不是耶稣突然不小心看到突然睹见，不是，他是很刻意的参与在这些奉献人的心里面。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其实神不只是看我们手中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外我们所外在的，更关注注视着我们内心我们的心中在想些什么。而此时圣殿来了很多的人都要来奉献，那其中富人将他们的预备的那些庞大的金币就这样投入，按理来说耶稣是不是应该说哇感谢你们，你们对我父的殿的支持帮你拍拍手，耶稣没有这样子做。最后来了一位穷寡妇，她投入了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两小钱，那原文说这个两小钱其实是当时流通就是四面流通最小的币值，就好像我们台湾今天最小币值一块钱，大家想想看两块钱可以买什么，可以买鸡排，可以买卫生纸，可以买食物吗？不行，对不对？或许我们台湾现在没办法，但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两个小钱其实还是可以买到食物和一些生活的必需用品。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位寡妇所做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跟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看虽然他奉献的金额最小，但他给的比刚刚这些所有的人都还多。难道耶稣的数学不好，还是耶稣的算法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呢？耶稣在这里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应该会同意，就是耶稣当耶稣说有钱人奉献的时候，他说他们是自己有余，指的就是这些奉献是从余裕当中拨出来的。那现在普遍教会都教导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对于许多家庭其实也是会感受到那个压力在，但是如果相比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奉献完我们有吃的比奉献钱少吗？我们有穿的比奉献钱差吗？我们有因为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就牺牲一些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是一些开销吗？好像其实不会。而我们奉献后我们应该都保留了我们足以应付我们生活上几乎大部分的开销，因为我们多少都是从我们余裕中拿出来奉献，不会给到足以消减我们生活品质的程度。那如果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在一种不失去控制的回应，就是我们仍然在一个安全范围内。而耶稣站在坐在奉献的箱的对面，看穿了这些在安全范围内控制的这一群人。而这个生命课题不仅仅只是在金钱上，在我们对时间的分配上，在我们手中所谓握有的权利，在我们甚至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规划，或者是我们的健康，或者是我们的学业，都可以看到蛛丝马迹。那回想我们家在查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是很安全的，但出了家离开了我们的围墙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再控制我们会遇到的。尤其是对一个刚到工厂的宣教工人，当他语言还不够好的时候，他出去他会需要负担许多的风险，他可能会就会遇到路人来用他听不懂的族语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话，他可能遇到因为不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而遇到危险，甚至是在路上遇到警察想说哦，有警察可以帮我的时候，没有，他是要来找茬要来索贿。其实要出门之前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丝的挣扎， 但是在查德的生活，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的这些安全受到挑战，内心深处对控制感 的需求也不断的被挑战。当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生病，但是没有医生可以看，或者医生很遥远，我们必须要自己来的那种焦虑感。当我们跟我们当地的朋友在沟通，但是因为文化差异，因为语言的隔阂带来的那种孤立无奈感，当我们被当作敲诈对象的时候的那种愤怒感，当我们面对到孩子教育资源在当地是不足的时候的无力感，甚至是当政局动荡，当那个国家发生危险的时候，自己发现自己连自己至亲都无法保护 的那种恐惧感，这些心理冲击往往比围墙外面的危险更让人挣扎难受。而我们家是直到我们发现袁婷的身体又再次的生病的时候，然后我们离开回来计划被打乱的时候，我们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我们以为一切都在控制中，从来都只是一个幻觉。原来我们以为一切都在控制当中，但其实只是一个幻觉而已。那这不是只是在查德，其实在台湾也是，只是我们在台湾生活，我们的保护壳比较厚，我们有一个完善的健保，我们有稳定的财务收入，我们有便利的生活系统，这些资源让我们产生了一个这一切都在掌控中的错觉。但我必须诚实，我们必须诚实的自问，如果今天这些保护壳全部都剥掉了，我们的信心还剩下什么？耶稣看穿了我们的忧虑，也深知到我们对安全感的渴望，而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跨越我们那道自以为的安全范围，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其实都扛着这个其实很沉重然后又有点不切实际的担子，好像我们自己扛得住一样。而且加上我们华人，我们有面子文化，就让我们又是在我们可能也很难跟我们旁边的人去诉说去求助，在这当中我们又更快的枯竭耗尽。然而耶稣在这里发出一个颠覆性的邀请，就他要我们看见真正的安全不在于我们掌控了多少，而是在于我们在谁的手中。真正的安全不是在于我们掌控多少的资源，而是我们在谁的手中。唯有当我们愿意放出这个控制权，我们才能真的在神的手中经历那种看似所有事情都在失控里，但是我极其的安全的一个奇妙恩典。想问大家，知不知道竹北胜利堂的背后的总会是哪一间总会？来考考大家。我听到稀稀疏疏的信义会，但台湾有八间信义会，就有八个不同的信义会。大家知道我们的全名是什么吗？今天顺便证明是中华基督教信义会。对，让大家复习一下，这样以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哪一个信义会了。那这个信义会过去最初是一群从美国 北美路的信友教会差派的宣教士来到台湾所建立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也是感谢这些过去来到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的这一群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这边，让我们今天可以承继这个属灵的产业。那我想要把时间我们倒转回到20世纪初，1900年，想问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一年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当年在中国爆发了庚子全乱，好，那我们也熟悉的名字义和团事变，这是一场极端仇视教会、洋人还有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很的运动。那在这个动乱里面，在中国内陆地区有超过200多名的宣教士及他们的眷属，以及上万名就中国的本地信徒遇难。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看似暴力又绝望的一个时刻，怎么还会有教会愿意继续差派工人来到中国呢？但事实上，这 这正是西方教会对中国宣教浪潮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数据显示，在1900年的时候，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人数是2400位，然后到1905年增加至3500名。而我们在美国的母姐妹总会北美路的信友教会，也就是在1900年当动乱最剧烈的时候，他们为了中国宣教而成立的。而随即2年后，他们就差派第一队宣教士来到中国这块土地。那大家想一想，当时中国的处境环境如何？很舒服吗？很优渥吗？不是的，战争连年，满清末年、民国初年那段时间，军阀割据，民生凋敝，而且除了政治动荡之外，他们的卫生条件恶劣，传染病肆虐，常常有洪灾，又是旱灾。对当时的人而言，其实生活是没有保障的。请问大家，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地方，你希望确保安全，你会去这样的地方吗？可能也不会。而第一队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就是北美路德信友教会他们差派的第一队宣教士到中国的齐冷宣教士，他在到中国的第11年，他就罹患疟疾，然后短短的2周他就去世了。好像印证了，就是宣教士所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安全的地方，所以教会我们不要再差派人去了，因为太危险了。但是在齐冷宣教士他离世之前，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他说到 "All is well in Christ." All is well in Christ. 翻译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好。这一句话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和震撼，就是在一个人即将失去他的，已经失去他的健康，失去他的未来，甚至即将失去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处在一个最彻底的失控当中。为什么他还可以说出一切都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一个试图掌控一切的人，他注定会活在一个随时都会失去控制的恐惧当中，但一个愿意将他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的人，却能够在最混乱的风暴当中经历最深刻的平安。所以今天这个主人翁，这个穷寡妇，他在耶路撒冷活着，我们知道的是他的先生已经离开了，意味着他在经济上他没有任何的供应，他没有任何的照应。如果他还有孩子的话，他必须要照顾他的孩子，他需要负担他的起居。如果没有，代表他未来也失去了保障。所以不论如何，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位寡妇她失去了所有的保障。这位寡妇是谁？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是她却成为圣经中最著名的奉献者。在这里，这位穷寡妇她投下的不仅仅是两小铜钱，因为在和合本翻译里面，她就告诉我们，她是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而原文 bios 这个字更是指这个寡妇她赖以生存的一切，甚至是她的生命。这里说这位寡妇她的生命，她把她的生命都给了出去。从这个寡妇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个是不轻看自己微小摆上的信心。这位寡妇她没有因为她自己手中只握有两小铜钱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就轻看自己所能做的，或许她在投入奉献箱的时候，这微小的声音很快就被其他的硬币的声响给淹没，但是她相信上帝看中的是她那颗愿意回应的心，而非金额的大小。而这样的信心，其实我们在我们北美路的信友教会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一群移民的后裔，他们是从挪威来的一群后裔，然后他们在美国，他们建立了他们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群体始终不大，但这群弟兄姐妹没有因为自己的教会小就选择退缩， 从1900年开始，他们因着对真理的认识，他们对传福音大使命的热忱，他们将神赋予给他们的资源，每一年都投入50%在宣教的工作上。从上个世纪到今天都是如此，支持着许许多多在世界不同角落的服事工。所以当他们看见神才是那位真正的掌权者的时候，教会就开始经历这位真正掌控一切的神，他所带来的平安以及他的福音的大能。路德信友国际差会就是北美路德信友教会他们自己成立的一个差会，差派宣教工人到世界各地。自从1902年差派了第一队宣教士到中国之后，1918年他们差派了第一队宣教士到非洲的内陆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科麦隆和查德的境内。在这个艰辛的环境里面，他们从一个福音的据点扩展到今天遍布在查德南边众多的教会群体，也是今天在查德的三大教会系统之一。而这份信心继续的延续，后来延展到日本和台湾，继续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族群当中扎根。好像神他寻找的从来不是那个最强大最有势力的，而是那颗像这个寡妇一样不计代价愿意摆上的心。那今天我们当中有爱乐友团契的弟兄姐妹，去年圣诞节有机会可以去参加你们的圣诞晚会，当天也见证到好多的大学，就越南大学生来到这当中，其中的信息、戏剧，甚至是爱宴，都非常的温暖，让这些寄居在从远地而来、寄居在台湾的这些越南大学生呢，可以感觉到家乡的感觉，找到一份温暖，并且可以听见这宝贵的福音。而今天在台湾最多的外来族群，就是来自于越南和印尼的朋友们。或许今天你会想说，我手上的2小铜钱根本微不足道，不如算了，我也不会这些语言，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分享福音。但当我们看见这庞大的群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邀请大家想一想，其实这群印尼和越南朋友们，他们如果留在他们的家乡，其实是非常困难听见福音的。但如今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享有宗教自由的这块土地台湾，不仅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认识福音，有一天他们可以将这福音带回他们的家乡。那也晓得竹北圣言堂其实多年前就开始了一个中文班的服事，也帮助很多来到本地的朋友们，不一定是基督徒，能够踏进教会，然后可以学习中文，有机会可以接触基督徒。求神帮助教会持续的体贴圣灵的带领，不轻看我们手中的2小铜钱。或许你真的会说，我的语言就是不，我没有语言的恩赐，或者我就是不会讲他们的语言。那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一个微笑，可能也是神可以使用你，让他们的心可以松土的福音预工，让他们觉得哇，教会的人都好温暖哦。当我们愿意用这些我们微小的行动去回应这个巨大的福音需求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上帝会使这些福音还没有听见福音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心门会为耶稣而敞开。回过头来，耶稣对寡妇的称赞，在本质上他是肯定他将他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出，所以那两枚小铜钱其实代表着他放弃了他对人生最后一丝的安全感的控制，并且在那一刻，这位寡妇她也重新的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而我们每一个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挣扎，往往也跟这一位寡妇面临相同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进到那个除了信靠神以外，我们别无选择的境地。我们也必须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不愿意交托，是因为我们怕神不按我们的计划走。但我们必须相信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最好的，也请大家永远记得，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不一定是让我们最舒服的，但一定是对你最好的，对你最有益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我们感到信心软弱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答案是让我们仰望这位在各个他上面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耶稣他不只是单单的看见了这位寡妇，他更选择成为那个失去一切的人。他降生在马槽当中，他活在这个世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是被剥光的，他是被唾弃的，他成为世人眼中那最贫穷最不堪的，还被压碎。但是他在那里为你我承担了我们本该受的刑罚，更让我们得到我们完全不配得到的义。所以这个寡妇他只是象征性的给出了他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把他的生命为你我倾倒出来。他为了爱你，他主动的失去掌控。既然他连他的命都可以为你舍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我们不敢信靠他呢？他不是叫我们去信靠一个远远高高在上的神，而是邀请你信靠这位为你失去了一切却又胜过了一切的神。这位寡妇她展现的属灵勇气，实际上是因为她看见了，她看见那永恒不变的确据，就是天父对世人的爱必会照顾到她的需要，以及她的信心指向着那位为我们选择了卑微，却最终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世界、胜过死亡的救主耶稣。所以今天听完，不是要大家等一下回去之后把银行存款拿出一半然后就奉献给教会，更鼓励弟兄姐妹，当神感动你呼召你走出你的舒适圈的时候，或者是要你放下你手中的控制的时候，愿我们不因自己好像只是一个微小的力量而轻看自己，也不因为害怕我们好像会失去控制而拒绝神的邀请，而是在这个看似失控的这一生当中，我们天天都可以更深的经历到他对我们的爱。因为只有在失控中我们才发现上帝的手一直都在。接下来一点点时间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近期在总会的一些宣教工作正如那名寡妇她是在回应神信心的邀请，我们整个总会也都走在回应神的信心的旅程当中。那从今年的上旬开始，我开始参与在总会的宣教事工里面，就有机会可以邀请各个总会里的堂会能够一起参与在回应神托付的宣教使命的实践当中。那目前我们中华基督教信义会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所差派出去的也分别在非洲查德，在东北亚，然后在台湾，分别关注着在查德的穆斯林比拉拉族，在东北亚的离散族群，以及在台湾本地泰国和印尼的移工族群。这些群体都是上帝心中深深挂念的，他们有的生活在生活赤贫当中，他们有的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家乡在外地打工，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但也感谢教会以及总会不断的支持这些事工的进行。那今天我想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为着正在进行的一些计划来奉献来支持。那第一个是在我们竹北圣义堂我们自己所差派的宣教士小安星云宣教士，他们所在的查德，他们所关注的这个德黑村，前年德黑村他们好不容易盖了一个新的太阳能水井，那只是去年接连发生大火，然后后来水井也坏掉，所以原本因为水井的建造，所以这些比拉拉族德黑村他们不需要再过一个迁移的日子去寻找水源，而是他们可以固定下来。但是因为现在水井坏掉，他们又必须要过上一个迁徙的日子，这就增加了宣教士要跟他们建立关系、要探访、要传福音的工作的难度。所以今天是计划要在比拉拉族德黑村里面要至少新找两个水井，而我们也可以参与在其中。 这不只是修一口水井而已，它是为了帮助宣教士能够跟当地的村民，能够跟这些人能够建立关系，最终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那第二个是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为着总会的宣教基金来支持。那因为我们现在总会底下我们有18间堂会，有大有小，受限于各堂会不同的资源，其实能够参与回应矿化宣教工作的教会其实就是有限。但是我们也晓得，就是像我和我太太袁婷，我们从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可以不断的去参加短宣，可以去参加海外的这些矿化的宣教的这些经历，就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放下了一个种子。那我们晓得总会他从去年就开始了一个日本短宣，那今年他们也有日本短宣，他们现在人就在日本，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可以纪念这群在日本的这个短宣队。那我们也计划总会要开始希望可以有查德的短宣能够去探望我们的宣教士。当然竹北圣利堂其实走在前头，2年前3年前已经差派了第一队的短宣队去到查德探望宣教士小恩星云，然后也预计明年会有一队。那总会是希望每一年都可以有一个查德短宣队，希望可以持续的关心探望我们的宣教士。而更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也必须诚实的说，如果没有短宣的机会，其实很难培育出长宣的工人，长期宣教的工人。所以这样子的平台邀请总会所有不论是资源多资源少的堂会都有机会可以参与。而这项计划就是帮助那些暂时放下他们的工作，暂时放下他们学业的弟兄姐妹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前到前线去。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为着总会的宣教基金，让我们的这个宣教使命可以在我们的总会里面继续的传承下去。好，最后是总会现在也在为通宵尊道堂募福音移民，短期的福音移民，就如果弟兄姐妹有愿意就是去支援这个小堂会在这个比较挣扎在过渡的期间，就是如果有愿意的会后也可以来找我，可以有更多的资讯。想请问他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故事是什么？对，开始只要开笔动作。对，我们一开始讲到，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讲的故事有没有讲完？没讲完，对不对？那位跨越尼加拉瓜大瀑布的 Blondin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觉得他有找到志愿者吗？摇摇头，可惜后来真的没有找到。他们打了广告，但是没有人来。这时候 Blondin 他也很无奈，就是怎么都没人，但是他就转向了他的经纪人Harry。 他跟 Harry 说， Harry， 只能是你了，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必须这样子做。 Harry 吓坏了，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上了。那天走到一半的时候， Harry 非常的害怕，Blondin 背着一个非常害怕的人，其实也背得非常吃力，重心开始摇摆。而每当他们摇摆的时候， Harry 就想要开始反方向的去试图平衡。而我们从当时的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好几刻差点掉下去。那 Blondin 看着大概二十层楼高的这个下面波涛汹涌的河流，对着 Harry 大喊， Harry，在我们平安的走到对面之前，你必须跟我在身体、思想，甚至是灵魂，我们要合而为一。就如果我开始摇摆，你必须信靠我，随着我一起摇摆，不要试图做任何的平衡。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我们两个都会掉下去。Blondin 在这里说，如果你试图救你自己，你将会失去自己。 如果你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自己的生命，你终将会失去生命。耶稣也曾经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 Blondin 也说，你必须要完全的信靠我。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而这就是我们信心的确据。当然 Blondin 他是人，所以他真的有可能摔下去，但是耶稣不可能，不会让我们掉下去。甚至耶稣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先跳入了这个苦难的深渊，所以你我用我们不用不必亲自的经历他，让耶稣背负你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穷寡妇的生命，邀请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放下我们对生命的掌控，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你。主要我们晓得，我们面对很多的未知，很多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感到害怕，也感到自己的无能。但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带我们单单的仰望你，看见主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每一位，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也求主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愿意跨出我们的舒适圈，我们的安全范围，我们坐上你的肩膀，我们全然的交托我们自己给你。也为着竹北圣婴堂祷告，求主继续使用这间教会，持续成为你手中拿恩典的器皿，不论是对着在近处在远处的宣教工作上，都能够有份将我们手上那看似微小却是我们的心的两小铜钱奉献上。主啊，因为我们晓得，主啊，你配得所有的人来敬拜与赞美，我们赞美你，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